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感恩今天我们在这个秋天的当中，这么美好的一个气候的里头，我们一块的来敬拜主，感谢神，他是创造我们的，把生命也给我们了，把救恩也给我们了，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么美好的救恩，我们所以可以欢然的高兴的来到主的恩座前，来向他献上敬拜与赞美。今天我也看到有新来的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欢迎你们来跟我们一块来敬拜神。感恩就是今天我们通过敬拜，也通过等一下子我们的牧师的讲道，以及我们都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圣灵来充满这里，充满这个地方，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好，让我们在讲道以前首先做一个同心的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满心的感恩，今天是你的时间，是你的日子，我们要怀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来亲近你，带着一个渴慕你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做工，在我们的心灵里头运行，触动我们，好让我们赶快的来亲近你，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也来建立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两段的圣经，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过了，就是大家已经觉得认识很久了，尤其当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你感觉到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头所讲的我都懂了，尤其是马这个路加福音里头讲到这个财主的比喻讲得太生动了，我们都听了好久了，有些人说从小孩子就开始听了，听到现在那到底今天要牧师要讲什么等一下大家都明白了。马太福音里头十六章二十六节更是大家都懂得的，就耶稣说我们赔偿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什么益处了，拿到最好的东西最后我们还是失去的，到底耶稣所讲的有什么学问在里头这都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还有我预告一下，在我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人生有四根的支柱，有 四根的支柱支持着我们的人生，那是什么？那你要耐心的来听，听到最后你就找到这个答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人生要懂得计算，人生要懂得计算。可是你不要误会我不是一个教数学的老师我不懂得数学我也不是个会计师，你们当中都是挺好的在这方面，但是我今天都不讲这个，我讲的就是人生要懂得计算。那计算跟人生是拉上关系的，是很重要的，还有都是从耶稣他的教导里头来告诉我们的。今天这个世界人都是怎样来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成功，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你赚的钱很多，越赚越多，那就代表你越来越成功。所以这是现代的人的概念，成功就是赚钱，赚钱就是等于是成功。所以难怪乎很多很多的人一心一意的去追求要赚钱，因为他说从此之后我就在这个世界里头做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 但是如果一个人从他年轻的时候一开始就拼命的打拼要去赚钱的时候，到头来他发现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他只是一直在想着要把钱赚下去，他没有停止。但去了一天，忽然之间他心中感觉得到有一个很大的问号，说我不知道到底我现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这样，很年轻的时候都在这个社会上来打拼来赚钱，很成功，在人的眼中他做得很好，但是他几乎去到中年之后，他就感觉得到很迷失，他就说到底我需要的是什么，我打拼了这么多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所以难怪我也认识一些人中年之后他就退休了，为什么？他失去了他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要退下来。有一天我们总会去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我们到底自己是需要什么。如果我们只是拼命的要去在这个世界上 要打拼要去赚钱的话，到头来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们是不是一个很懂得计算的人呢？从早到晚上我们都在计算什么，可能大家 都认为哎，其实计算是没错啊，对啊，计算是没错的，我们每一件事情首先 要来坐下来安静的思想来计算，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把几个事情 做对。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计算什么，在计算的当中到底我们有没有出现有问题，有没有犯了错误，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头要告诉我们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计算这个事情本身 是不错的，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如何去计算更重要。我们知道计算，哎呀，我们是要凡事都要计算，去了打工啊，做生意都要计算，但是怎么样来计算，用什么方法来计算，这是也很重要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忽略了，我们就 没办法去到我们想要去的一个地步。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千算万算不如天一算，天一算，哎呀，原来我们都算错了，我们都是这样的。很多人在历史当中他们都发现到头来他们都算错了，因为他们没有估计这个天是怎么来算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里头也是告诉我们，人算的还是真的算不了，唯有天，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算的才是最宝贵。所以问题是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吗？认识这一位神之后，我们的计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和计算的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的。圣经今天看的就是一个财主，圣经从来没有反对财富，大家明白，要千万不要误会，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人有财富，不是吗？圣经里头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们都是财主。哎，譬如说旧约圣经里的亚伯拉罕，哎呦，他不是很多钱吗？有牛啊，有羊啊，有骆驼啊，有仆人啊，有婢女啊，什么都有，他是一个财主。还有圣经里头讲到这个约伯，也不是财主吗？很富有吗？后来的这个大卫王朝，所罗门的王朝，都不是很富有吗？哎呦，他们都是有钱的人，用今天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大富豪，对不对？哎呦，大家都很知道他们，认识他们，所以财富是没错误的。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计算了错误的话，我们就马上从财主这个位置变成了财奴，看到吗？其实严格来说，相信大家都同意，不是很多人做到财富的主人，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到财富的主人，相反他们是反过来，这个财富做了他的主人，他自己变成了财富的一个奴隶，来服侍这个这些财富，不是吗？很多人到头来就感觉到，我为了什么，我怎么拼命，怎么赚钱，怎么的财富，到头来 我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慢慢觉得我变成了一个财奴，这是很可悲的。 其实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重要的道理。圣经里头说的这个无知的财主，英语圣经说他是一个愚人，他是愚蠢的人，无知的愚人。他懂得计算，但是他懂得计算只是计算他身体之外的东西，说的财富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计算他身体之内，生命之内的最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计算，那是什么？灵魂，就是灵魂。如果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就发现不单止耶稣是告诉我们一个怎么用来管理我们财富的一些道理，最重要他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道理，还有一些神学在当中。因为他告诉我们人里头是有什么？有灵魂，看到吗？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灵魂这个字出现了几次，人里头是有灵魂。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吹一口气进来，我们就马上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感谢主，我们并不单只是一个身体而已，我们是有灵魂，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是美好的。但很多时候在世界上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灵魂的需要，没有关心自己灵魂的事情，他们拼命在管理外面的事情，在做外面的工作，但没有做好我们里面的灵魂的工作，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他是无知的愚人，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所有的财主，其实严格来说他们都不是无知的，他们懂得的东西都比我们多，所以他成为一个大富翁，对不对？他们很懂得做事情，很懂得理财，但是他们不懂得管理里面的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身体生命里头的灵魂的事情，他也从来没有关注。所以难怪耶稣说他是无知的一个愚人。其实这个人他财产很多，财富很丰盛，甚至他所拥有的比他其实真的需要的都已经多得很多。人生活里头的需要基本上很简单，大家都知道需要不多，但是他拥有的越来越多，多过他所需要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还想要更多和更多，这就是他的无知，他一个愚蠢的一个原因。他拼命在每天在算啊，计算到我有多少钱呢、啊？如何赚得更多，如何拿到更多等等等等。可能他的脑袋比我们都灵活，他想的比我们都更快，想的更多，但是他想要的其实都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所真正所需要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一节，耶稣最后就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这样的人就是这样。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只是做到前面的，就为自己来积财，好像这个富翁一样，不断的为自己来赚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没想到在神的面前自己却不富足的，很贫穷的。在这段经文里头不单只告诉我们人里头有重要的东西就是灵魂，还有告诉我们在人的当中有一位神，这是圣经路加福音这一段比喻当中是告诉我们的，有一位神。不过这个人从来没有抬头来看一下这一位神，他只是看到地上的财宝，只是看到他自己的需要，没有看到这一位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并不富足。就算他在人的面前在世界的当中很富有，但在神的面前原来他都是贫穷的，什么都没有，因为他忽略了他与神的关系。今天很多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吗？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认识这一位神，来侍奉我们这一位神？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在神面前富足的人是什么人，是怎么样的人才算是在神的面前富足？答案就在上面说，在信上富足，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就是富足了。看到吗？这是很好的美好的答案，也给我们一个标准，什么是在神面前富足。是不是哎，我多奉献一点钱就我在神面前富足啊？不是。是我多做点事情在神面前就富足？不是。而是在你的信心的里头，在你对神的信心的当中是否富足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我们只是奉献啊，我自己做点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把神放在我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我还是我，我还是高高在上，神还是坐在旁边。这样的人信上是贫穷的，他的信心里头跟神的关系是疏离的。求神帮助我们，在信上富足的人才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今天我们追求的很可是，只追求在世界里头富足，在人的面前富足，但是我们在与神的当中，在我们对神的信心上也是富足吗？人没办法用我们的财富来换得神的恩典，这是真很真实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认为我有钱我就可以去啊，我有钱就可以进这个大餐馆啊，大饭店啊，或者坐飞机啊，坐邮轮啊，就去到哪里。后来这个新冠疫情来了，你的钱没用了，哪里都去不了，哪里你都不能去了。同样的，借助财富没办法去到神的恩典的里头。有些地方有些地区我们的钱财是不管用的，我们不能把钱财带进去说我有钱财我能进来吗？不能进来，你不可以进来，因为这是神的恩典的地区。你要通过借着在神的面前的谦卑，我们认罪悔改，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承认神是我们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可以拿到这一份恩典。什么是恩典？那就是不能通过你付出的钱财来召唤回来的。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情，也明白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才懂得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要讲什么。真正要衡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价值有多少，并不是根据他拥有什么，而是根据他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人家问我你是谁，那我们都告诉他说我有某某大学的很重要的一个荣誉的学位啊，大学的学位，还有我博士的学位啊，还有我在某某的一个大机构里头，我是一个董事啊，等等。哎呦，我把我很多，我是某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团的当中的一个管理的人等等。我们只知道我拥有什么，所以很多人问我你是哪一个人，我都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出来给他看。然后人家说我不是要看这事，我想知道你是谁。就这么简单。神也是这样哦，我不要看你有多少钞票，多少黄金，多少股票，多少房产，我不需要看这事，我要看你是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夫人之间不懂得讲话，到底我是谁，不知道在神面前如何回答。今天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不是根据我们有什么，而是根据我们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在神面前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谁？从圣经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来，来宽恕我们的罪，改变了我们，称呼我们做神的儿女，因信而称义的一个人。我们就是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答案，不然的话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坐下来面试的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人家神问我你是谁，而不懂得回答，我们只懂得把一大堆东西抛出来，我有什么我有什么，到头来神说我都不懂你在讲什么，你是什么，我需要的是这个答案。想好了，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神问你你是什么，你知道如何回答他吗？因为生命当然比所拥有的更重要。大家都知道有一天夫人之战最后的关头，你什么都不要了，我要的是说我要我的命，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要我的命，如果我能够保持我的生命，我什么都可以放弃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耶稣就告诉我们，生命比所有你现在拥有的东西更重要，无论是你的房产，你的财富，或者名誉地位等等，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头要告诉我们的。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说我们前半生都是很拼命的打工啦，做工啦，做生意啦，赚钱等等， 那到头来到后半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哎，现在我们出现很多问题，健康的问题出来了，种种的问题出来了，家庭的问题出来了，儿女的问题出来了，哎，我们拼命要花钱去改变这些，把我们的健康买回来啊，看医生啦，医病啦，或者吃药啦，吃营养品啦，补充素啦等等，或者是我们拼命要到这个时候才去找专家来教导我们怎么保持跟家庭啊儿女的关系等等。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前面前半的人生都拼命打工赚钱，我们什么都不管的，生命自己的健康也不管了，家庭也不管好了，我们所爱的人也没有去好好的爱他们了，这个到头来我们失去的很多很多，赚回来的钱可能都花不来，帮助不了我们来补回来我们所失去的。接着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个有钱的财主啊，他抓到很多钱财，他在烦恼说，哎呀，我到底怎么管理我的财富啊。他是一个很懂得运用他头脑的人，他马上想到，哎，我要盖一个更大的货仓，然后就把我的财富啊、财产啊、食物都放进去。然后在第十九节他就说，越这样就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攒着，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在耶稣的时候所讲的财富可能只包括黄金白银或者是我们能够吃的东西，但现代我们所追求的财富可能是房地产，可能这个更重要，可能这个价值的升值的能力比较更高，所以耶稣所讲的财富可能更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房地产，我们买田买地买房子等等。我们认为，哦，我们这样就可以富足了，我就可以很安安逸逸的快快乐乐。你看这个人也想到灵魂，但是他讲到灵魂的时候不外乎是跟他自己有安安逸逸吃吃喝喝快快乐乐的人生而已，这就是他所认为的灵魂。很可悲，他对灵魂的认识太小了，真的是无知的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东西知道的很多，但在灵性的事情上我们知道的太小了，很不足够，以及当我们出现了生命的问题，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是多么的无知。圣经说人无知识所以他灭亡，这是旧约先知所讲的，人没有神的知识我们就灭亡了。这个人终于他灭亡了，他所追求的灵魂的事情也不外乎他的享受啊，他的一个安逸快乐的事情而已。今天世界上太多太多是这样的人。灵魂其实有这段经文里头有两个字讲到灵魂，是不相同的字，在中文圣经里头都翻译作灵魂。这个财主所讲的灵魂啊灵魂啊，他讲的是这一个字，只是这个字的内容的意思就是人的我们很熟悉的一种理智思想的分析而已。我们很懂得想，很懂得分析，很懂得来比较，以及我懂得怎么做事情。这现代的人所讲的是这方面的灵魂，在希腊文里头都有这样的一个字，很懂得做一个哲学家，很懂得来思想人生的事情，很懂得来做一些管理他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在通通都指着这一方面。这个才子用的灵魂是这一个原文的这一个字，但耶稣后来对他说的灵魂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说神却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呢，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哎，这个是另外一个原文的字，是不一样的，跟刚才财主自己说的灵魂啊灵魂是不一样的。这个字耶稣所讲的灵魂是包括我们所有一切的生命，不光是你地上的东西，不光是你看得到的东西，不单只是你摸得到的东西，甚至你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你还不知道的，都总括在这个灵魂这个字的里头，是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那就是说他到头来面对的刑罚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他当初只想到灵魂就是很表面的，很只是一部分的东西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他失去的赔偿的是整个灵魂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如果计算有错误，不懂得怎样计算的话，我们也会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很会计算的，很会做计划的，很会做安排的，但是如果没有神，没有认识神，没有尊神为大，没有敬畏他，我们还是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注重我们神给我们的灵魂的事情，我们也是会有损失的。所以神对他说，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重点是这句话，耶稣说的，神却对他说，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一直以来几个财主其实对自己讲话，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那可能他对他的仆人卑女也是这样讲，或者对别的人也是很骄傲的是这样讲话，但从来没有听过神对他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容让神对他讲话。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只顾着自己讲话，却没有来听神对他讲话，直到最后才听到了神对他讲话，但已经是太晚了。看到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像这个财主一样是无知的，他只看到财富，但没有顾到他的灵魂，只看到他的今生，却没有顾到他的永生。因为神通过耶稣给我们有永生，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还捞不到这个永生，我们只是在这个今生里头打滚，但是到死了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但神愿意通过耶稣把永生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光是看着地上的财富或者我们自己的事情，要仰望我们天上的父。在整个财主当中，我们看到他很聪明，他懂得计划，懂得打算，计划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总共讲过有五次说我，只有两节圣经里头有五次说我，重复不断的说我，那就说明了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只想到他自己，什么都以自己为出发点，别人的东西他不管，那神的事情他当然更没有想到咯。圣经从第17-19节里头他怎么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窗户拆掉了，另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等等等等等，这样你看到吗？他只不断提到我，他心中没有别人了，他从来没想过我有这么多财富，我可以跟人家分享吗？我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吗？我可以为我的国家做点事情吗？我可以看看我邻居的需要吗？他没有耶，他只想到我，那更没有想到他要奉献给神，那没有了，没有了，他什么都想到我，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一个只是为了自己的人，他的人生是不好过的，真的。不要以为 我为了自己 就是最好，其实为了自己的人是最坏的，他的生活是最不好的，他的生活 是最没意义的。一个懂得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他的生命是快乐的，是蒙恩的，神的福气要临到他。所以圣经里头不是说吗，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我们弟兄姐妹的事情吗？是这样说啊，我们不要单看单顾地上的事，也要顾着天上的事情吗？就是这样，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罪人。当你以自我为中心，就等于是你把罪都放在你生活的中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在家庭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吵架都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要维护自己，为了要强调自己的对，以至于我们就变成了人与人之间有不和，家庭里头 也被分裂了，就是这个原因。只想到自己，只顾到自己的人，他的生活肯定不好过，过得不好，这是给我们提醒的。无知的人他注重什么？他只注重他的家财丰富，其实他并不是获得，相反 他是失去了，因为他所拿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够保持他的生命直到永远，他的生命是有限的，很短暂的，所以他拿到的东西不能帮助他，反而叫他失去。因为后来你发现很多的人，因为他在前半生付出太多，争取太多，后来的人生就是很不健康，很多疾病，得罪很多的人，伤害了他的家人，伤害他本来是关心他的好朋友，到头来他什么都失去了，所以损失是更大的。所以不要追求暂时，哦，我觉得我很丰富，我觉得很富有，这是不够的。我们想得更长远，这些东西，我拿到的东西能够维持着我永远也怎么快乐吗？这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经不起这个金钱和财富的考验，哦，没有钱的时候我们想到马上有钱就好了，马上有人把钱给我就好了，有钱的人更需要 拿到更多的钱财，已经很有钱的人还嫌不够，他说我还没有去到这个世界的十大富豪，我的名字有一点排在最高的最 top 的位置就最好了，我才满足。到头来因着这个不满意的这个心情，就把自己困在一个很深很深的熔炉的里头，不得自由，很辛苦也很痛苦，就是这样。财富是好的，如果我们懂得运用它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运用，甚至我们做了这个财富的奴隶的时候，财富变成我们的主人，把我们捆绑了，把我们压迫了，叫我们受伤害了，是多么的难受，多么的悲哀痛苦。这不是神的心意哦，神给我们都有财富，但是我们有没有借着这财富来荣耀神，有没有借着财富来享受神应该给我们享受的。我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他不懂得享受，哦，真是很可悲啊，很不懂得享受，我什么都 不花这个钱，不花这个钱，但应该要享受的他没有去享受，到头来他什么都没有，都失去了。从前听过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年代不是现在的年代，因为现在都我们都有什么，有电脑啦，有手机啦，有什么防盗的系统啦等等啊，有在古代的时候，这是商店的里头都没有电脑，也没有防盗的系统。那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小孩子就偷偷爬进去这个百货公司的里头，这个百货公司里头很多东西都有卖出去的，晚上都关门的。这几个小孩子就要贪玩嘛，他们就爬进去，他们就做一些很荒唐的事情，就气弄一下，说他们我们就把这个店里头所有的货物的这个标的。这个标签的价钱把他们都更换了，把这个本来是属于 A 的，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在挂在 B 那里， B 的那个标签就放在 C 的那个货物里头，都搞得乱蓬蓬的，他就离开了。都白天了，这个百货公司开门了，做生意了，顾客进来了，他妈的都是去付钱的时候，收钱的时候，不对啊，这个钱本来是价值很高的，为什么夫人之间价值这么低，为什么这是免费，不是免费的，因为 这小孩子把它 弄乱了、结果他们当天这个商店就要关门了，不能再做生意，他们要马上要花更多的人来重新整理一下这些，各个的标签，就是这样。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仇敌魔鬼就专门做这些坏事，把我们人的价值观都改变了，颠倒了，弄得错误了，混乱了我们。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越来越乱，越来越没有平安，人的心中里头我们都感觉到很动荡，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乱碰碰，本来是这样的，现在不再是这样，以前我们是这样看的，现在不能这样看，以前我们都可以这样讲话，现在我们都不可以这样讲话，感觉得到吗？很多法律就是这样，每一年都新的法律出台了，都改变了， 把我们以前应该有的一些价值观、一价值的地方都改变了，都夺取了，这是魔鬼的作为。钱财是神所给的，我们应该用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享受。圣经不是说吗？我们要享受我们劳苦得来的，是应该这样的。但很多人不是这样，他们借着这些钱财和财富来做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来欺负别人、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家庭等等。这就是我们都把所有价值观、应该做的事情和不应该做的事情都颠倒了，都混乱了，都错误了。这是魔鬼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他是犯罪作恶的。在这个末后的年代，圣经说是末世的年代，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所以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更要警醒，我们要用求神给我们要智慧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懂得怎么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一下子不小心，就很容易被欺骗过来了。圣经马太福音16:26，耶稣说的，他说人，也是讲到人的问题哦，人若见站的全世界赔偿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人都是追求益处，为我们的健康的益处，为我们的家庭的益处，为我们的人生的益处等等。但是有没有想过，真的有益处吗？真的是对我们 有好处吗？有帮助吗？还是反过来是伤害我们的，反过来是对我们不好的，是破坏我们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是有 give 也有 take， 英语就这样说，我们拿到很多，但是也付出很多，就是赚与赔的这个关系，这 很奇妙的。我不是弄这个做生意的，也不是做这个经济学的，所以我不懂得讲这些很重要的奇遇。但圣经里却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人生里头我们要注意，要赚的时候，要赔的时候。问题是你赚的多还是赔的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分别。然后下面耶稣就说，当去到这个地步，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换这个字我看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字。我们平常都说，哎呀，我拿这个东西来跟别的东西来交换，我们这里讲是 exchange， 或者我们在做生意就是 trade， 把我的旧的汽车拿进这个公司车卖车的公司说，把我的 trade in 吧，把新的台车再拿出来等等，是换，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没有别的东西，拿什么来换呢？明白吗？这个耶稣就是这个道理。你不能说我什么都没有能够换这个东西吗？当然不可以。你一定要另外一个东西才可以换别的东西，就是这个。当我们去到这个地步，什么都没有了，还能换什么呢？刚才这个无知的财主到头来什么都没有，他以为是财主，但其实他是财奴，他什么都没有。那么到这个时候，我们还能换到什么呢？本来我们走完了这一生，就去到永生。但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头没有抓到永生，我们以后能进去永生吗？不可以，是不可以的。正如刚才说，你的金钱、我的金钱、我们的财富都不可以帮助我们拿到神的恩典。我们需要认识神，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才换到我们的永生。有人看金钱是怎样看的，他就觉得他的金钱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就好像这个图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天平，这个天平是不平衡的，你看到吗？一方面是金钱，很黄金啊、白银啊等等，都很重很重。人的生命、人的价值其实不高，所以钱一放进去，就把这个人的生命就马上抛出去了，没用了。今天人都是怎样看的？不要以为我是牧师在讲笑话，不是的，真的是怎样看的？人是没价值的，甚至人对自己的价值都不如金钱呢，就是怎么可悲。 但耶稣说我不是这样看，耶稣看的，耶稣有自己的他自己的天平，耶稣的天平是这样的，总是向人的生命倾斜过去的，人的生命是有更重的分量，更宝贵的需要在哪里。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当这个世界的人都把金钱财富看得比人的生命更宝贵更重要的时候，耶稣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到底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天平来做计算，还是用主耶稣的天平来做计算，两个不相同的，结果也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当心，一分钱也不能少的一个财主。这是个故事，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看过，讲到在欧洲乌克兰的那边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这个财主他真的是个富豪， 他有田产很丰富，他把他的田产都租出去的，有些 农民就租他的一块田地来耕田啊，来种菜啊，种米啊，然后他把收成就卖了之后就来付这个租金来付给这个财主，每一年都是这样。有一年有一个很穷的农民就把这个租金，这个田的租金拿来交给这个财主，财主很小心在数点以上计算，最后他说哎，不够耶，不够吗？不够耶，还差一分钱，还差一分钱。这个农民就说啊，财主能不能少算一分钱啊，我今天真是没带来了。财主说不行啊，那这个农民说就不如这样嘛，如果我要回去要走几里路这个路程才可以回到家里，才拿一分钱过来，能不能现在我先少算一分钱，我明年才补另外的一分钱给你吧。这个财主说不行啊，如果这样我你就没有真的把猪都照好了，我就不把这个收据给你，说明你还没有给我付租金。啊，这个很松，这个农民没办法，只有很辛苦的走几里路回到家里，拿到一分钱，又走几里路就回到这个财主的家里，然后把一分钱交给他。这个财主收到一分钱就好高兴了，其实他也不在乎一分钱，他就是觉得你差我一分钱，我是一定要拿到这一分钱。好了，搞定了。这个农民后来就问这个财主说：“哎，财主，我知道你家里一定有很多钱财。”你能不能可怜我一下，让我什么？让我看一下你家的财产财富有多少。这个财主说：“哎呀，好了，算你怎么听话，走几里路的回来，把一分钱还给我。好了，我就给你开你的眼睛来看一看我的财富吧。”哇，这个带着这个穷人来看，哎呦，哇，好多，哎呦，好漂亮，哦，怎么富，我一生人都没看过，怎么看完了。这个财主说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农民就问这个财主说：“哎，财主，你只是你有这么多财富金钱黄金，你有用过它吗？”这个财主说：“没有了啊，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只是看看而已，我不用这些钱的，我用来看的。”那这个农民就对他说：“哎呀，财主，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我发现原来你跟我是同等富有的。”“是同等富有的？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能够跟你这个穷人同等富有？我有这么多财富，怎么是跟你同等？”那个农民就说：“财主，我什么钱都没有，所以我没钱的花。但财主你有这么多的钱，但你也没得花哦，你只是用来看而已，没得用来花这个钱哦。所以你跟我不是一样吗？都没钱可花嘛，就是一样。所以我们是同等富有的。哎呀，这是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世界上的物质都不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唯有神能使我们满足。弟兄姐妹，是这样的，神他真的是对的，他真的爱我们，对我们都是好的。唯有我们认识这一位神，敬畏这一位神，服侍他，我们才得到真正的满足。在这个世界里头，你追求不到这一种满足，唯有当你回转了，归向神了，认识神了，得到这个满足。这个财主他不是 不, 不 不用功啊，他很努力来做工，在过去做好多事情，也为他的将来做了很好的计划，说我把我的窗户都拆掉了，也盖更多更大的窗户。但是他心中没有神，心中没有地位让给神，所以他的计算没办法实现，所以他的计算是错误的。刚才不是说吗，计算本身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懂得怎样来计算更是重要。这个财主他知道计算财富是重要，但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来计算，所以到头来他所有的计算和计划都没办法实现。因为神对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生命了， You are out 你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很有钱吗，人家都很善慕你吗，但是 You are out。 他在过去一生都追求出众，都比众人厉害，都在人的当中他要高人一等，但是到头来他要驱逐，把他赶出去，你再不能在这里。就英语里头有一说 Either stand out or get out， 是英语是这样说， Either stand out or get out。 这个人没有 stand out 出来，但是他被 get out 出来，他死掉了，就在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给他哦，不是说明年哦，不是后年呢，也是今天晚上。那就是说死亡忽然之间临到这个人，可能就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到了最后的时候发现了已经太晚了，救不回来了。这个世界里头常常有这样的人，我以前很多年前认识在我们温哥华唐人街里头有一个弟兄，年纪也蛮大，但是他身体很好，他常常做运动去走路，然后他也打功夫，讲话的时候声音很洪亮，很大声，比牧师讲道更厉害，也懂得唱歌，太好了，那真的很羡慕他。他天天都去茶楼去喝茶，就是服务员都说，哎呀，他挺好的，他很健康的。但有一天他在唐人街里头走路的时候，忽然之间就昏倒过去了，救护员来了检查一下就说没了，他没有生命了，离开这个世界。人都想不到我为什么这样，我也听到，我就跑过去，他还躺在地上，我就看一下，他真的死掉了。然后去茶楼喝茶的人，这些顾客都在讲这件事情，这服务员都说不可能吧，我昨天才看到他很精神奕奕，他很重，讲话很大声的，很高兴快乐，怎么今天就没了？ You are out， 就这样去。我们能管理好我们的生命吗？有些时候我们真的管理不好。当我们要 out 的时候，神说 You are out， 我们就 out。 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神，赶着今天，不要等到今晚哦，今天我们要回转，要悔改，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承认神是你生命的主。过去如果我们做了 不够，我们对神对不起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回到神 的慈爱的怀抱的里头，不然的话神说 You are out， 这是 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箴言27章说，不要为我们的明天来自夸，因为一日一生什么事情你尚且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哎呀，讲得太对了，真的，你想知道也不行的。我要知道好吗？你 不让你知道，你也没办法知道，是这样的。我们的能力是有限，金钱到了这个地步帮助不了我们，财富到了这个田地也改变不了我们。我们需要承认，我们不要再自夸下去了。这个财主他的错误，他的无知是在于他自夸，什么都只是想到我，他没想到神，也没想到别人。最后神对这个要死的人说，你所预备的这么丰富的田产和财物要归给谁呢？谁接受你的呢？都没了。你以为是永远属于你吗？都不是的，都不是你可以以后永远的拥有它的。这个财主的无知就是他不知道原来他 在这个世界里头所拥有的财富只是什么？暂时持有。我们只是暂时持有而已，到了时候我们就被收取了，你不能永恒的拥有它。很多人都错误以为他是永远的拿着这些东西，都是不对的，只是暂时持有啊，好像给你一个驾照是暂时的啊，你某时某年之后你就这个驾照就没效了，你要重考了啊，就是这个意思，暂时的持有。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只是暂时的持有，你可能你以后你人生的态度将会不一样。如果你认为诶，今天我这样的光景只是暂时的持有，不是永恒的，可能你对人家的态度也有改变的，你不会这么骄傲，你再不会这么自私尽力。就是这个原因，神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所有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都是暂时的 temporary owned by 我们而已，不是永远属于我们的。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对老底家的教会讲了一句这么重要的话，他是耶稣说，你说，就是说指着这些人说，你说我是富有的，我已经发财了，什么都没有缺乏了，但是耶稣说却不知道，哎，你竟然不知道你其实是怎么样，五个东西，五样事情，你是贫穷的，可怜的，困苦的，傻眼的，怯身的，哎呦，都是很悲哀的。从来没想过一个这么富有的人竟然是来到这个五个地步，在神的眼中他是不富有的，是贫穷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可怜的。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在人的面前是富有的，我是很成功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却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多么的可怜，是一无所有。无知是这个人，我们形容这个财主，他无知并不是因单是他的钱财方面的事情，但凡心中没有神的人都是无知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哎，牧师不关我的事，我就是没钱财，我 两个口袋都是空的，我不是财主也没钱财，所以我不是 无知，也不是啊。凡是你心中没有神，不把神放在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也是一个无知的人。但凡只是靠着自己为着自己的人，也是无知的人。我们要依靠神，顺服神。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我再次重新把它编排一下，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耶稣说，这里讲到人有两次讲到人，所以在耶稣的眼中人是很重要的，他看重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人里头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是好的保管好我们神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在人的生命里头有两件事情常常重重复复的出现，那就是赚和赔，不是吗？赚到全世界赔偿自己，赚与赔常常是在我们生命里头来来回回的。你做生意的人就明白了，投资的人也明白，常常都是我们有些是赚钱，有些是赔钱，有些时候我们得到利益，有些我们有损失，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的。问题是最后你是赚的还是赔的，你是拿到了还是失去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时候是我们人生的终结，就好像这个有钱的财主，他从来没想过当天晚上他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You are out， 从来没想过。我们也同样的也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计算好了，如果计算了错误，人生也是一场空白的。什么叫做赚？赚的意思是当我们把一个东西卖掉之后拿到的价钱是一倍上高于它的价值，我们叫做赚。这是我查字典里头查出来的，这是叫做赚。不然的话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我是赚还是赔了。你拿到的这个利益是一倍多于本来的价值，这才是叫做赚到了，这个意思。但是为什么耶稣说当你赚到了整个世界还是要赔偿生命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已经拿到了，为什么还要赔出去呢？耶稣讲的话真是太奇妙了。其实他告诉我们，世界里头 总没有绝对的赚，不是永远你是拿到的。当你拿到的时候，其实你相对而言你也要赔出去，赔上你的生命，赔上你的时间，赔上你的健康，赔上你与家人的时间和宝贵的关系，甚至有人，有些人赔上了他的人家对他的信任，赔上了人家对他的尊敬，他是为了要赚这个钱，人家感觉对他失望，就是赔上了。到底这花得来吗？我们赚到的只一点点，但拿到的却失去的却是这么多。刚才不是说吗？什么叫做赚？赚的是一倍多于你本来的价值。现在相对来而言，我们没拿到这么多，而是多么的失败，多么的可怜。到底我们说是我们是赚的，还是被人家所赚的？其实不是我赚，这个世界把我赚，拿走我的健康，赚去了我的人生，我的快乐。赔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字，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可怕。所有的人都喜欢赚这个钱，哎，这个字太好了。那赔没有人喜欢的，太可怕了，都不要想这个事情。但很可惜，对不起啊，赔这件事情常常出现在我们的人生的里头，所以我们要小心。很多人赚到这个世界，赔上他的灵魂，这耶稣的意思，赔上我们所有生命所有的一切。很划不来，因为这些东西我们拿到的都不能带进我们永恒的生命里头，有一个阻挡住钱财进不了去的 keep out 进不了去的。所以我们能够进去神的恩典的是一个白白的救恩，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拿到这个灵魂的永生。最后我讲了人生有四根的支柱，就好像房子一样，东南西北四面都有支柱，很重要的支撑住整个房屋。那人生我们也需要这四方面的，就用英语的字母，我就说把它简单说 GHSW， 用来 分开这四件事情。首先看第一 G 代表什么， God， 大家都知道神，我们需要有神，我们就要认识神，我们要回到神的哪里，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最后我们也要回到神哪里去，所以我们的一生一世都跟神离不开关系。但很多人却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就忘记了神，只是拼命的自己在打拼，自己的生活以自己为中心，甚至过这个犯罪的人生，失去了神，所以他就没有这一方面，这不第一个支柱他失去了。第二 H 大家就知道了， Health 健康。人有很多钱但是没有健康没用，你很成功但是很多生病在你很多病在你的身上也没用。生病很多方面的，不单是身体上生病，有人心灵里都生病了，没平安了，常常恐惧了，常常沮丧了，这都是不健康的事情。还有健康也是在于人与人之中间，如果人与人之中间和谐，家庭里头大家很快乐很融合，那是健康的家庭。那如果家庭里头常常吵架，常常争吵，彼此都不抽不睬 不讲话，那是不健康的家庭。第三 S Society 社群，我们不是孤独的一个人，神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属于世界里头的人，能让我们成为基督徒进入神的家里头是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有一个社群。这个无知的财主他没有社群，他只想到我怎么样，所以他没有社群也不看重社群。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神，需要健康，也需要一个社群，一个社群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维持支持，彼此的鼓励，同心的祷告。最后 W 相信大家知道了，是 wealth， 原来财富是放在最后的，很多人都反过来把财富放在头一位，结果他就被财富捆绑住了。如果他一开头他认识财富，一开头就把财富放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从一开头就让财富把他捆绑住了，他再没有自由，结果他做了一个无知的财主。但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最前面， 把财富放在最后面的话，神要加倍的把更好的要赐给你，加倍的要赐给你，感谢神的恩典。在历史当中的著名的君王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他33岁的时候赴任之战就离开世界，两手空空。当时他还以为他可以打仗啊，他征服更多土地啊，做一个大英雄啊，但33岁最精壮的年龄赴任之战生病这就去世了，走得很快，人也意料不及，他自己也想不到。有人传说说他死的时候吩咐人说，把我的两只手伸出去让人家看到我是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现在也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我曾经拥有很多但带不走拿不掉， I have nothing 什么都没有。他叫做亚历山大，但是他还没有做君王之前，但是他叫马其顿，他本来的地位是 Alexander the Third， 亚历山大三世。很多很多年之后，在俄罗斯，在俄国有一个沙皇也叫做亚历山大三世，他是 俄国最后几乎是最后的乔王朝的时代，是最辉煌的时期。他死的时候就埋葬在一个很辉煌的陵墓里头，放着很多黄金啊、白银啊、财宝啊、珠宝都放在里头，但是人是死掉了，他的棺材还是孤零零的被放在那里，他所有的财宝都是属于别人，什么都带不走。两个都叫做亚历山大，两个都同样的告诉我们，他曾经富有，曾经有成就，被人称赞，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神说 You are out， 就永远的没有了。怎么才能够拿到一个稳赞不赔的人生？约翰福音3:16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们。圣经说，叫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不是失去，不是赔，而是得。最后我们是赔了还是得了，失去了还是得着了，在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今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重新来审视一下你与主的关系。过去可能自己只是一个so-called 的 Christian， 一个只是挂名的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呢？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今天你听完这个讲道心中有闪感动，我邀请你，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今天你在哪里，你都可以通过一个祷告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懂得计算，时间无多了，我们要改变过去我们计算人生的方法，用一个更新的方法，要更懂得来计算，因为我们得到整个世界，但最后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那是花不来的，还有什么益处给我们呢？让我们低头的祷告。如果你心中愿意今天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无论你是在我们的会堂里头，或是在你的家里头，或是任何的时候你看这个视频，如果你心中有感动，这是圣灵的声音，他要触动你，告诉你你现在马上要改变回转归上主。请你跟着我做这个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么重要的提醒，我的心里头受到触动，我要归上主。主啊，我愿意来承认自己的过错，我过去的错误，我的罪过，得罪神，得罪人，甚至于得罪我自己，因为我本来是神你创造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宽恕我，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出宝血，为我而死， 我相信耶稣是复活的救主，我愿让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里头做我的救主，永生的主。求神的圣灵也充满我，带领着我，活在你的永生的应许与盼望的当中，以及我懂得怎么来计算我的这个人生，活在你的美好的应许的当中。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